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莱恩·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部分一：赌博与判断概率。在测度判断概率时，我们借鉴惠更斯的做法，逆向应用帕斯卡与费马提出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用期望值来计算概率，而不是通过概率来计算期望值。我们认真考虑某个人愿意在某个事件上压下的赌注，以此估算该事件的期望值。你的判断概率的加权平均值就是事件的期望值。具体来说，如果赌局结果为 A 时的收益为一，反之为零， A 的概率就是该赌局的期望值。如果你为该赌局支付的价格等于 PA， 这可以被视为一次等价交易。如果价格低于 PA， 你就会愿意买入，如果价格高于 PA， 你肯定不愿意买入。因此，根据你的价格平衡点，就可以测算出你对 A 的判断概率。这种方法很牵强，因为它理想化的假设人们可以毫不费力且准确地区分这些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在做很多决策时需要完成的全部工作可能只是近似值计算过程的头几个步骤。我们到底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研究这套理想化的理论。相关性判断。一般而言，判断概率是否具有通过计数得到的数学结构呢？菲尼蒂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压注行为是相关的，那么他的判断概率的确具有概率的数学结构。这个基本论点很容易证明。我们通过理想化的模型来论证这个观点。这个模型的目的只是让人受到启发，因此不需要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假设一个人像赌注经纪人或者衍生品交易员那样买卖赌注，如果他的期望值是零，这就是一个公平的赌注；如果他的期望值是正值，这就是一个有利的赌注；如果他的期望值是负值，这就是一个不利的赌注。只要有人找上门来，他便来者不拒，一边买入公平或有利的赌注，一边卖出公平或不利的赌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若干桩交易以某种方式组合到一起，他就有可能掉入荷兰赌的陷阱。也就是说，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会遭受净损失。我们认为，如果荷兰赌对他毫无影响，他的判断就具有相关性。比如，假设你问我对福格霍恩参议员成功连任的判断概率，经过思考之后，我回答说 0.6， 然后你问我鲍比·布罗哈德当选的概率，我回答说 0.1， 接着你又问我福格霍恩或者布罗哈德当选的概率，我回答说 0.9。 如果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些判断概率就不具有相关性。你可以采用荷兰赌的策略，从我这里购买福格霍恩的获胜概率为 0.6， 收益为一的赌注，和布罗哈德的获胜概率为 0.1， 收益为一的赌注，再卖给我福格霍恩或者布罗哈德的获胜概率为 0.9， 收益为一的赌注。这样一来，无论最终谁获胜，你都可以得到 0.2 的收益。如果你心地善良，指出我的判断不具有相关性，而不是借此机会牟利，那么我很可能会重新考虑我对这些概率做出的判断。我们都会做出根本不相关的草率判断，有时这无关紧要，但如果赌注非常高，这些判断变得非常重要，又会怎么样呢？举个极端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市场上还有其他对冲基金经理，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判断不具有相关性，难道不应该自我反思一下吗？从根本上说，要具备相关性，就必须做到前后一致，在逻辑上同样需要前后一致。一位智者说过，我们都会相信一些前后矛盾的事情。理性讨论的目的就是，当有人说你认为 A 和 B 都是对的，但是通过一系列推理，而且你认为每一步推理都没有问题，最终却可能发现 B 不是 A 的必然结果时，你会意识到出了问题，想改正它。不确定性判断同样如此，当然这里没有赌注经纪人、 也没有赌博，但和一致性一样，相关性似乎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标准。菲尼蒂告诉我们，相关性表明我们的判断具有概率的数学结构。相关性判断就是概率。如果说我们说一个人的判断具有概率的数学结构，就相当于说他们表现出比例的特点，他们是部分置信的比值，最小值为零。重言式是指某个命题在整个概率空间中都为真，其比值为一。由相互独立的部分、彼此矛盾的命题构成的组合，整体的比值是各部分比值之和。如果一个袋子里有20%的红豆和35%的白豆，那么有55%的豆子是红色或者白色的。我们马上会看到，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将概率的数学结构应用于有限的概率空间了。相关性意味着概率。一，最小值为零。假设你给出一个命题 P， 其概率小于零，那么你会认为，如果 P 发生，则损失一，反之没有损失，这个赌注的期望值是正值。在这种情况下，你无论如何都会遭受净损失。如果 P 没有发生，你从赌局中得不到任何收获，本钱也拿不回来了。如果 P 发生了，你就会遭受双重损失，既输掉了本钱，又输掉了赌局。二，重言式的概率是一。假设你认为重言式，即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真命题的概率不是一，而是大于或小于一。如果它的概率大于一，那么对如果 P 发生则收益为一，反之收益为零的赌注，你付出的代价将超过一，而结算赌注时你只能赢一，因此你将蒙受净损失。如果你判断重言式的概率小于一，你就会以低于一的价格出售如果 P 发生则收益为一，反之收益为零的赌注。结算赌注时，买家的收益为一，而净损失则由你承担。三，相互独立部分的概率可以相加。现在考虑概率的可加性。假设 P 与 Q 相互独立，它们的合取会导致自相矛盾。但请注意，如果 P 或 Q 发生则收益为一，反之收益为零的协议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直接方式是压住 P 或 Q， 而间接方式是同时压住 P 和 Q。间接压注的总成本是 PP 加 PQ， 根据相关性，直接压注的成本应该等于间接压注的成本。 P 括号 P 或 Q 等于 PP 加 PQ， 如果等号两边不相等，那么显然有可能被人利用以贱买贵卖的方式实施荷兰赌。在满足模型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相关性从本质上看就是指可通过不止一种方式实现的赌博协议能够得出一致的估算结果。概率意味着相关性。如果判断就是概率，赌博的期望值就可以相加。E 括号 B1 加 B2 加点点点括号等于 EB1 加 EB2 加点点点。由于荷兰赌肯定会导致损失，因此它的期望值 E 括号 B1 加 B2 加点点点必须是负值，而 EB1 EB2 都是非负值。由此可见，荷兰赌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判断就是数学概率，那么这些判断都具有相关性。当且仅当判断概率具有经典概率的数学结构时，这些判断概率才具有相关性。概率的更新。我们已经回答了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启了这种思考方式，它就会引领我们不断深入到这个有趣的领域之中。前面我们介绍了静态相关性，在某个固定时刻具有相关性的判断概率的一些特性。接下来我们介绍动态相关性，即置信度随时间发生具有相关性的变化。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菲尼蒂指出的条件赌注具有哪些特性。条件赌注对于相关性，菲尼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条件概率与条件赌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所谓条件赌注是指一旦条件没有满足就会被取消的赌注，因此 针对 Q 的条件为 P 的赌注具有以下形式，如果 P 且 Q 则收益为 A 括号，如果 P 且 Q 则赌局赢，如果 P 而非 Q 则收益为负 B 括号，如果 P 而非 Q 则赌局输，如果出现其他结果则收益为零括号，如果非 P 则赌局取消。如果某个条件赌注被视为公平的，则估算条件概率即 P 括号 QP 为 B 除以括号 A 加 B。 举例说明，弗雷德判断萨拉被提名并成功当选的概率是三分之一，因此他认为如果萨拉被提名并成功当选则赢三分之二，反之则输三分之一的赌注是公平的。与此同时，弗雷德判断萨拉获得提名的概率是二分之一，因此他认为如果萨拉被提名则输三分之一，反之则赢三分之一的赌注也是公平的。注意，这两个赌注一起构成了萨拉当选的条件赌注，条件是他被提名，估算条件概率为三分之二。如果萨拉未获提名，弗雷德会赢三分之一，但也要输三分之一，因此他的净收益为零。这与因为萨拉未获提名而取消赌局的结果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假设弗雷德的条件赌注的损益情况与这个条件概率不一致，比如假设他认为以萨拉获得提名为条件的等额赌注是公平的，并采取了这种压注策略，他的做法就不具有相关性。如下所述，他有可能遭遇荷兰赌。为了使荷兰赌的整个过程一目了然，我们将它分成两个阶段。阶段一，首先我们制定压注方案 B1， 如果萨拉获得提名并成功当选，我们付给弗雷德三分之二，反之他付给我们三分之一。再次我们为弗雷德制定压注方案 B2， 如果萨拉获得提名，他付给我们三分之一，反之我们付给他三分之一。最后我们以萨拉获得提名为条件，针对他能否成功当选制定压注方案 B3， 如果萨拉获得提名并成功当选，弗雷德付给我们二分之一，如果萨拉获得提名却败选，我们付给弗雷德二分之一，如果萨拉未获提名则取消赌局。下表展现了各种可能情况下弗雷德的损益情况。阶段一只是一个有条件的荷兰赌，即只在萨拉获得提名的情况下弗雷德肯定会蒙受损失。阶段二，为了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荷兰赌，我们可以采用对冲的方式，即再制定一个等额压注方案 B4， 如果萨拉获得提名，我们付给弗雷德十二分之一，反之他付给我们十二分之一。弗雷德认为这是公平的，这样一来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弗雷德的净损失都是十二分之一，因此弗雷德遭遇了荷兰赌。如果希望了解一般情况下的分析结果，可参阅本堂课内容的附录一。相关性更新，我们已经讨论了条件赌注和无条件赌注在给定时刻的相关性，当我们得到新的证据时，概率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置信度是否会发生某种具有相关性的变化呢？假设这个新证据是某个具有确定性的命题 E， 那么在改变判断概率时遵循的标准规则是以 E 为条件调整原来的概率，并代之以新的概率，这就是所谓的以证据为条件。从相关性角度看，这种做法有道理吗？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再考虑置信度是否具有相关性，而代之以寻找置信度变化规则的相关性。菲尼蒂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较隐晦，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哲学家戴维·刘易斯。以证据为条件，贝叶斯更新就是在新情况下更新概率的唯一具有相关性的规则，而其他任何规则都会为荷兰赌、有时间跨度的荷兰赌及历时性荷兰赌大开方便之门。下文将介绍一个模型，它是这个观点的一个精确版本。模型，知识学家包括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与赌注经纪人一样，在根据证据更新概率时秉持着自己的一套原则，但我们猜测不出它到底是什么。今天他公布自己的判断概率， 并据此买卖赌注。明天他会先进行观察，得出有限个可能的结果，而且每个可能结果的先验概率都为正，然后根据他的更新规则表达可能的观察结果与修改后的概率之间关系的函数更新概率，并公开更新规则。后天他公布修改后的公平价格，据此买卖赌注。赌徒的策略应该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当天有限数量的交易，知识学家根据他的判断概率认为这些交易都是公平的；二是根据可能的观察结果，为后天的有限数量的交易确定交易价格的函数，知识学家根据他的更新规则认为这些价格都是公平的。相关的置信度变化意味着以证据为条件，用 P 括号 A 杠一表示 P 括号 A 交集 E 除以 PE， 用 PEA 表示 E 被观察到是赌注经纪人根据非标准更新规则与以证据为条件的规则不同给出的 A 的概率，假设 P 括号 A 杠一大于 PEA 八次方，用 Sigma 表示 P 括号 A 杠一减去 PEA， 那么赌徒可以利用下面这个策略实现荷兰赌。今天以赌注经纪人认为公平的价格向他报价，一，如果 A 且 E 则收益为一，否则收益为零；二，如果非 E 则收益为 P 括号 A 杠 E， 否则收益为零；三，如果 E 则收益为 Sigma， 否则收益为零。明天如果观察到 E， 则以当前的公平价格即 PEA 等于 P 括号 A 杠 E 减 Sigma 向赌注经纪人报价，购买如果 A 则收益为一，否则收益为零的赌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会导致赌注经纪人损失 Sigma PE。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确定的盈利中拿出一小部分，把它们分摊到各笔交易中，以增加报价的吸引力。这样一来，赌注经纪人就会发现所有交易在他接受的那一刻就会成为对他有利的荷兰赌。以证据为条件意味着置信度的相关性变化，如果知识学家的概率更新符合以证据为条件的规则，那么赌徒策略的所有可能收益都只能通过当天的条件赌注来实现。因此如果他当天的判断概率具有相关性，而且他根据证据更新概率，那么任何人都无法利用荷兰赌从他那儿获利。置信度的相关性变化就是一致性。但是我们能不能断定历史性荷兰赌之所以具有这种威胁，是因为在评估同一目标的两种实现方式时，我们给出的评估结果不具有一致性呢？大家应该对刘易斯的荷兰赌比较熟悉，其中前两个押注方案是利用两个非条件赌注实现条件赌注，第三个是额度不大的附加赌注，与菲尼蒂用来论证条件概率的荷兰赌相似。假设我们已经理解了菲尼蒂的论点，并且知道条件赌注的评估结果必须具有一致性，那么历史性荷兰赌就会变为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制定符合我们的认知模型的条件赌注。一种方法是在今天以菲尼蒂告诉我们的方式制定条件赌注，另一种方法是等到明天，如果条件取得证据 E 得到满足，就按照明天的价格押注。如果两者一致，就说明我们已经按照以证据为条件的规则改变了我们的判断概率，置信度的相关性变化与以证据为条件的规则是一致的。相关性更新的延展，上文中的以证据为条件更新概率的荷兰赌是在一个特定的较为程式化的认知模型中发生的，我们可以放宽模型的限制条件，或者通过多种方式修改模型。事实上文献资料表明，统计学家和哲学家都曾利用结构化的认知模型来研究相关性。戴维·弗里德曼与罗杰·普维斯撰写的适合赌注经纪人的贝叶斯方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假设统计人员一定会形成先验概率。此外作者还指出，如果统计人员的决策行为具有相关性，就会表现出它有先验概率和以证据为条件更新概率的特点。 有的研究还会延展至证据不确定的情况。在理查德·杰弗里的概率运动学模型中，并没有确定性的证据命题。相反，在证据经验的作用下，证据命题的概率将发生变化，而以证据分类为条件的其他命题的概率则保持不变。因此，对与概率的微小变化有关的更新来说，其一般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此外，杰弗里对相关性与荷兰赌的理解也很到位。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可参阅本章的附录二。从数学角度看，荷兰赌的相关定理都是套利理论的一部分。市场扮演着赌注经纪人的角色，以现行价格买入或卖出赌注。如果市场不具有相关性，同样的赌注价格就有可能不同。这为套利者利用市场的不相关性赚取利润创造了机会。如果是预测市场，而且这种不相关性的市场有很多个，套利其实就是荷兰赌。利用套利理论可以建立既适用于某个时点又适用于某个时间段的一般相关性理论。由于某些人对利用赌博来证明合理置信度的做法感到不安，菲尼蒂给出了一种基于校准的替代性证明方法。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都是事实，因此我们给真诚赋值一，给谬误赋值零。在发现真相之前，你有一定的置信度。假设在发现真相后，你将受到平方误差的惩罚，比如你认为 PA 为 0.9， 结果发现 A 为真，则你受到的惩罚是 0.01， 但如果 A 为假，则你受到的惩罚是 0.81。 菲尼蒂指出，如果你的判断不具有相关性，那么无论真相如何，你都可以通过相关性的置信度概率来降低惩罚的力度。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 A 和 B 相互独立，那么真相只有三种可能性，两者都是假的， A 真 B 假， A 假 B 真。概率是真相期望值的加权平均，令 X 等于 PA， Y 等于 PB， Z 等于 P 括号 A 并及 B， 就会形成如图 2-1 所示的二维图形 Z 等于 X 加 Y。 相关性观点认为，这些概率与相关性置信度是一致的。假设某些置信度不具有相关性，与这些不相关的置信度对应的点就不在该平面上。根据欧几里得几何学，无论真相如何，在该平面上都一定存在一个十分接近真相的点。这些评分规则有多重应用，天气预报人员用它们来校准自己的预测，专家们则通过它们保证自己表述的观点与自己的真实观点一致。虽然菲尼蒂证明判断概率的两种方法似乎十分不同，但他们都显示出相同的数学属性，即各种可能性的加权平均值是概率。如果置信度不是真相期望值的加权平均值，概率为一或零，就有可能导致糟糕的结果，要么为荷兰赌留下可乘之机，要么偏离真相，而且偏离的程度肯定大于所有相关性置信度。